那经费被捆绑，我觉得有一个圣灵的带领。那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有谁知道？
Lord's Day。
对，礼拜天还有什么 Happy Birthday， 有谁过生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Very important。 今天是五旬节。
五旬节，
今天同时也是全世界基督教会所引领的全球祷告日。什么是五旬节呢？就是当犹太人他们有三个大节日，你知道吗？第一个逾越节，第二呢是五旬节，第三呢是祝棚节。这三大节期呢是以色列人非常看重的。那逾越节那天羔羊宰杀之后呢，那第二天是除罪节，而接下来呢是出赎节。从那天开始一路数下来七周之后，就是七七四十九天，那一天呢就是第五十天变成五旬节。那过去教会呢比较少讲五旬节，我觉得是不对的。五旬节呢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宣告教会的成立。你说那耶稣上十字架教会就成立了？那不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当耶稣定十字架之后，门徒呢到处四散，他们恐惧战惊，把门关起来。直到五旬节那一天时候，圣灵降临，他们怎么样重新得力，开始传福音。所以教会的生日是哪天呢？是今天。对， Happy Birthday 是对的，教会的生日，阿门。第二呢，五旬节呢也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可以实现。我们看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就讲说，你们被掳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呢，有神的儿子来替代一些罪孽，然后所盼望怎么样能够梦想成真。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第三呢，就是圣灵降临。所以很多教会呢称为圣灵降临节。旧约难道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不是。旧约呢有很多圣灵的工作，但是不同的是，每当圣灵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被圣灵怎么样充满，就讲预言来责备当时的社会，责备百姓。但是呢，当圣灵工作停止之后呢，他和我一样就是成凡人。但到五旬节那天的时候呢，百姓不一样，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且不断的服侍主。所以今天怎么样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阿门，
阿门。
好，往下边。好，这里讲了说，此后摩押人的亚门人又有比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上下文的关系。此后指什么呢？你必须呢要回到前边看圣经讲什么。然后简单介绍一下，约沙法呢是以色列国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王。那个时候国家呢已经一分为二，这段历史呢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北国称为以色列，以撒玛利亚为中心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南国呢以哪里呢？以耶路撒冷为国都，成为南北两国。约沙法王呢是南国的国王还是北国的国王？你告诉我。
南国。
所以南国的国王呢大体都不差，北国的国王呢一个比一个坏。所以在这之前呢，此后之前呢，就是当神呢祝福约沙法王，因为他的爸爸呢亚撒王就是个蛮不错的王，但是不能够保晚节。他临终那几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疏离神，对国家就开始有衰败的迹象。但感谢主， 当约沙法王35岁继位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除掉木偶、偶像、丘坛，带领百姓敬拜。所以神呢就祝福约沙法。但是很可惜，当人蒙受祝福的时候呢，就有些飘飘然。他想说啊，那我国家很好不错，但是我的兄弟就是那个北国呢，现在一片混乱，我想办法呢能够合一多好，让这个南北分裂的国家能够合而为一。他呢就用人的方法，你知道什么方法吗？就是和亲。这在中国古代太多使用了，我们讲的什么文成公主啊啊太平公主吧，都是和那些藩篱外族呢打来打去打不过怎么办呢，我把公主送过去，又怎么样，两家成亲了还打什么仗呢？结果他呢就娶了亚哈王的女儿，就是北国国王的女儿。在人看有什么了不起呢？他有很好的一个用意，希望就透过和亲呢使分裂的以色列国能够重新合而为一。他有一个算盘，这样呢他就可以抵御周围的列强。那这件事情呢神就不喜悦，他和亲之后呢，亚哈王说，我有座城在哪里呢？是过去的耶和华所立的一个逃城，就在基甸的地方，现在被敌人占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攻城呢？那亚哈王说，那怎么办呢？两家都和亲了，一家嘛，那好吧，就打吧。然后他就去问那个先知，那先知呢不是神的先知，是那些偶像的先知，是巴黎的先知，是亚瑟兰的先知，说你打一定可以来得胜。约沙法心里还是发毛，然后就问一个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说，你去的时候呢必有灾祸，群羊都不会有首领。他听了之后呢还是去了，结果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亚哈王这还近点，北国的国君呢在战场当中呢中箭而死，整个北国呢就好像群羊无首一样。所以大家明白，这是这个事情之后，然后约沙法王呢就心里边蹦蹦跳，就回到自己的南国。这个时候呢灾祸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三股敌人势力，有摩押、亚门和米布尼人，他们都是当时在迦南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要来攻击。对于约沙法来讲的话，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刚刚吃了败仗，逃了命回来，结果呢有大敌压阵。这个时候呢约沙法王呢就来到神面前，哭泣祷告进食。这是为什么我今天选这个题目，因为今天是全球祷告日，把这个翻下片子，把经文翻下去，今天我没有那个名目看出。再往下翻，再往下翻，再翻，再往下翻翻，再下去好吗？再下去，我说你还没到我的地方，哎，把我的放出来好吗？来来来一下啊，这叫连接不够好，没关系。好，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好，再往下，好。当年南北国发生的事情，今天正发生在北国。这什么照片你知道吗？国会两党的领袖和达赖喇嘛在不会山庄呢相谈甚欢。你知道达赖喇嘛是代表藏传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力量。再往下翻，这还不打紧，然后呢达赖喇嘛呢和这些议员们、这些立法者呢一起 握手在我下面。这达赖喇嘛呢今年三月份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大教堂里面来讲道。我们看这个庄严的圣殿里面多少有名牧师在讲救恩，在讲十字架，在讲宝血，在讲救赎。在今天呢，一个达赖喇嘛站在圣殿里边，背后是十字架，前面是太子玻璃，向百姓来讲道。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让不得不为这个国家担心。再往前，最后呢，达赖喇嘛为国家领袖、为国家的掌权者祝福祷告。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站在这个地方为你们祝福的时候，还有多少人站在这边？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所以当亚哈王和约沙法王他们接亲的时候，难道接亲不好？不是，因为一个是信奉真神，一个呢是祭拜巴力，所以信和不信的怎么样，本不相合，不能够同一个。一个是光明的，一个黑暗的。但今天呢，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那6月18号、6月19号，纽约华人教徒公会也发动新的一波，去华盛顿 DC 呢，来表达对传统婚姻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执着。你知道，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大概有400-500人，今年开始呢，得有200-300人。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领袖已经开始妥协了，说啊，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啊，好多时候都通过了，但是消失得说不是这样。神说黑的就是黑的，只有白的就是白的，没有灰色地带。阿门。所以消失也带着很大的风险。我6月18号、19号呢，要带大概是4-5辆马车，我们的众教会一起去华盛顿，不为别的，是表达说，在这个国家里边，还有很多不曾向巴黎跪拜的。阿门。所以我就是巴黎的今天呢。我们来你面前看到美国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不是唉声叹气，我们怎么样？要回到主的面前，要为国家来祷告。往下面走，第一个呢，当面对一个专心来寻求。所以约翰王知道这事以后又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对付的，所以他应该专心来寻求。什么是专心？就是说我不再靠人的办法，不再靠人的方法，单单靠神。所以他就发动全国的百姓来进食祷告。那今天五旬节，我在我们教会里也做点心食。今天早晨呢，我在教会里边，我预备了120张。印在美国国旗上边的一个代祷卡，一共120张。因为五旬节那一天，在 Upper Room 在那个马卡楼上面呢，有120位人在祷告。一开始都是专心讲圣经，因为他的横切祷告是能改变自己的。那今天早晨我也凭信心，就是印了120张这个代祷卡，希望他们在从现在开始到这个美国国庆，因为我们有一个退休会，7月6号为止呢，有28天4周的祷告。我当时担心说，我28天进食是不容易的，有多少人能参加呢？感谢主，最后呢120个发酵了还不够。所以我相信说，专心寻求是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必须要做的。唯有我们的神 是掌管美国的，阿们。所以不要看到仇敌的尸体，我看到一个国家的改变，相信呢神仍然掌权。往下边一下打下去，好，多打一点，再往下边，再往下走，再走，再走。好，为什么寻求呢？有这几点。第一个呢，信仰荒凉，达赖喇嘛可以讲到，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信仰呢已经开始摇动。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中心，就在华盛顿地区，上千亩的土地，昼夜呢香火不断。然后呢，国策现在改变，以前在学校可以祷告的，在公司可以祷告的，现在怎么样？慢慢都封杀起来，然后伦理混乱。男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前飞去台湾，有一就是酝酿说，那我们能不能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啊，五个男的一个家庭，四个女的一个家庭。还有呢，宣教不成。美国这两年的宣教士呢，人数急速下降。这曾经是一个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但现在呢，缺乏。这个第一名呢，让给了韩国，还有司法部。我们看到，你要打个官司，你发现，啊，好律师真的不多，啊，很多的冤案，然后呢，有法无道。金怀常常提醒我，我爸爸呢给我送了一本《晶体模范》这本书，是大概30年代、40年代一位美国宣教士写的，就讲到呢这些。讲到的题目里边有些内容，我突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道都跟救恩有关系，都跟时代有关系，都跟主的宝血有关系。但今天你看看全世界教会讲道开始稀释了，不是浓酒是清酒。我们讲什么？讲人际关系，我们讲成功，我们讲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讲你的形象，这也不是不好，但是呢，真正神的话被抽掉，这就我也是提醒。我跟主说过，我愿意多讲十字架，多讲救恩，多讲罪，因为这是救恩的真理。还有呢，祷告稀少，不是没有人祷告，但是缺乏恒切的祷告。同心的祷告和国度性的祷告，我们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为孩子，为车子，为房子，啊，为帽子，我们不停的祷告。但神今天要寻找那个突破口。这同心祷告很容易，当我回到五旬节的时候，你想想看，当时120个人祷告，同心容易吗？不容易。当里边有谁呢？有彼得，有约翰，有安德烈，有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你想想看，如果把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和雅各和彼得分在一个小组祷告的话，会有什么情况？玛利亚说：“彼得呀，我儿子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对你多加栽培，把天国钥匙都交给你了。”就上次见的时候怎么样？你三次不认识。然后约翰说：“彼得，彼得，本来你妈妈是要，本来耶稣的妈妈是你来告诉的，结果你不在，后托付给我了。你看多少怨恨，多少那种不谅解。但他不是，他们120个人同心合意寻求的时候，神就带来。”所以今天我特别鼓励大家，当你面对信仰荒凉、国策改变、伦理混乱、宣教低浅、司法不公、有话无道、道高稀少的时候，你就明白专心来寻求神，因为神会使我们的心来回转。阿们。再来下面。第二呢， 是大家定睛来仰望。你知道对神的寻求关键在我们定睛不偏，定睛代表说你有一个方向，祷告同样如此，你要定睛有一个方向，知道你祷告的所在。我们可以想想看，有一个前沿阵地，有100人大炮，如果都对准敌人目标的时候，百炮齐发是什么情况？我相信一定怎么样，攻克敌军。但如果100人炮，有朝东打的，有朝西打的，朝南打的，朝北打，朝上打，朝下打，朝自己打，你可以想象，整个怎么样，阵地一片败亡。那今天同样，我们当定睛仰望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仇敌，你也只有一个依靠。阿门。所以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无论健康的过程当中，宣教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领受，没有关系。但是呢，你要回在神的面前，往下放。谁讲胜负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那是绝对性可能。我告诉你，不是。神他是一个真正掌管胜负的人。往下面走，知道吧？再往下边，再往下边，再往下边。好，神常常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方法，让你大获全胜，以少胜多。你记得基甸的例子吗？当时呼召基甸要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要1000人100马，那时候不是300人不可，300人能够立刻敌军。那神常常怎么样？以少来胜多，为什么？让他知道胜负在乎你。那么神常常怎么样？以小来胜大。我们知道大卫是个牧羊童，一个小孩子，比较完蛋中的，但神就让他在高大的哥利亚的面前甩那个拳击击倒哥利亚。那么神呢，也将以弱胜强。当时以色列百姓从旷野里出来，论装备没有啊，论技能没有，但是呢却可以攻打敌人。谁也懂得怎么样先声夺人。你记得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吗？转圈呼喊成就当场。所以当约沙法王在最困难的时候，谁说你要看后面，你去往下来走，你派诗歌队去，然后呢唱歌敬拜，然后怎么样摆阵战的。你知道打仗战的可以打赢吗？这神呢就出了伏兵，将在三国的军队呢全部都消灭。就我在那讲说，今天的教会我觉得很好啊，你们教会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敬拜的诗歌，敬拜非常重要。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呢，不是唱首歌而已，当你唱诗歌的时候，谁的宝宝就来设立。但是这种教会呢也在做一些新事。我们知道这个纽约可能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啊，有很多黑暗的权势。那最近我们就拆开弟兄姐妹呢到各地去行走，一边行走一边祷告。因为这是我看了一本书叫羔羊战士，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一本书是苏俄在1989年倒塌之前的时候呢，由于美国的宣教士，他在苏俄的红场上面很有感动，说要为这个东俄来祷告。他祷告祷告，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说他祷告的地方的时候就发生改变，直到苏俄来解体。所以教会最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去KT 号，去这个电台、电视台、法院、媒体业、执政掌权者的地方，还要去那些庙宇、寺庙怎么样，就会来祷告。 为什么？宣告上帝的大能，这非常重要。那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我不知道你们的行进的结构，所以可以鼓励弟兄姐妹，你开车行走怎么样？到处去宣告神的同在。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有事情发生。看下一个图片好了，怎么样祷告呢？这种教会的图片，教会营销这边画的。祷告的结果呢？第一个呢，不要兴师动众。你看，这上午是在前面啊，比人祷告一点啊，然后拿着一本大本的圣经，后边有吹喇叭的、吹号的啊，那是这样，这不是行进祷告。行进祷告怎么样？是你走入敌人的那个阵地，对呀，是乔装微服的，是怎么样？在人生当中怎么样？默默祷告，所以不要呢大张旗鼓。再来下边，第二呢，不要咒诅定罪。我们到一个地方，这个要捆绑啊，那个要镇压，那不要。你看这里，你看，小孩拿个孩子要捆绑，然后呢，你抓了三个小鬼，又抓了一个啊，那不是。注意怎么样？你眼睛看这些地方，为一个一个的商家，一个一个的机构，为一个政府部门来祷告。求神的灵来掌管，然后呢，让一切黑暗权势的不能够工作，而不是进了以后呢，那定罪你，定罪人呢，不是，这不是我们做的。再下面，这个是，然后就是再往前面，对，再翻译，对，这是另外一个定罪的图，我们给他在这个公司啊，在商家贴个罪啊，那这不是我们要做的。再往下面，而是再往下面走，靠着圣灵洒脱阻碍，祝福他们，让他们每一个商家把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呢，公平待客，不做违法的事情，让政府能够廉洁，这是我们要做的。你相信吗？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要来帮助我们。阿门。咱们下面走。那约沙法王呢？他是一个敬虔的王，他远离偶像。所以今天达赖喇嘛能够堂而皇之的进入国家大教堂，就表明我们国家的信仰呢，咱们已经和偶像来连接。你知道？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里边，他是一个活佛，他是一个精神领袖。那今天我特别鼓励大家，很多我们信徒的人，其实呢，并没有远离偶像，我们心里边呢，其实呢，还是对过去一些信仰的经历呢，很难割舍。那发生在今天早晨我们教会一件事情，新鲜出炉的事情。那昨天呢，我们有一个老先生带一个姐妹佳琪啊做客，因为这个先生刚刚这个老先生刚刚信主，然后呢做完课之后，他们谈论分享完之后呢，吃饭了之后呢，这个主人呢用一个筷子反面，因为没有公筷嘛，不想用一个吃过的筷子头给他煎菜，用反头给他煎菜的时候呢，这个老先生怎么勃然大怒？他是潮州人，原来才知道呢，在家乡里边呢，给死人吃饭呢是用着筷子头吃的，他就很生气，当面就发火，对那个姐姐给我打电话，说肖牧师啊，我今天这句话我吓到了，说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个样子？我说肖牧师，你今天要关心一下他不好。我见到老先生，我昨天好吗？你到你家吃饭，我就当面给他讲。他说对呀，他说这个用的筷子吃，到家乡是死人吃的。我说你现在是神国的人了，啊，你是新造的人了，啊，你还信这个吗？他说我不信，但是我不能得说这样的。我那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我哪个是谁带你信主的？我要看看你那个上的受洗班老师是谁啊？我说。要不成的话，我收你的受洗证。我看一下，他收就收，哇，好厉害！ 我说我就以后再我不带你啊出来，我不带你不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徒啊，就为了一个叛徒吃饭，就一个都给不要了。所以知道很多时候呢，一些习惯还渗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来清洁。那我们最近在教会的门徒训练课程里，在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这个月呢，就是如何除偶像。因为很多人家里面有很多偶像啊，不知道怎么样来除。那我教弟兄姐妹怎么来除偶像，宣告诗篇115篇，赞美诗歌，然后做认真的祷告。然后呢，在家里还问，这偶像是属谁的？有很多姐妹呢很热心，你被我出偶像，但是出完偶像以后，先生回来说偶像哪里去了，家里又不得安宁，那教他们如何确认你在家里是有权柄的。还有呢，有些金的银的偶像砸完之后呢，你不可以拿走。他们说你看教会话真是拿走，那怎么办呢？教他们说怎么样出偶像。很多弟兄姐妹啊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远离偶像是一个国家呢复兴的一个必经之路，阿们。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家里不要有偶像，也不要有任何和偶像有染的东西。那肖牧师故事特别提到几点，第一个，瑜伽呢是在西方社会里边啊最流行的东方的文化。我觉得瑜伽它这个包装得很好，但是瑜伽这个背后呢是跟印度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我在10年前呢，我一个老师叫张嘉一啊教师，他是滕静辉牧师的妻子。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他在纽约大学，他是学这个天文学的，他在香港长大，中英文非常好。他的那个老师就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教授，而且是印度教的大师。他当时学了瑜伽，而且着迷之后呢，毕业以后呢，就到印度，就是拜那个更高的级别的那个瑜伽大师学瑜伽。到后来他甚至呢，可以打坐的时候可以腾空，他的身体给脱壳怎么样？就好像自己在房角里面看自己躯壳不能。但是后来呢，他因为这个瑜伽这个情况呢，他就浑身发痛，不能够睡觉，非常痛苦。后来在香港呢就信主了。所以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张嘉音教师，不找张嘉音，不找张滕张嘉音，有很多关于瑜伽的故事。但瑜伽他因为选了很多一些肢体动作，让你伸筋啊，拉腰蹬腿，对健康真的有帮助。但是呢，在这个动作里面呢，其实都有咒语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谨慎。当然说，说我拉拉腿也没关系，我真是巴不得呢，在我基督教里面有些舞蹈家可以编一套怎么样没有任何这种宗教医教成分的健身的这些工具来使用。所以我们要有敏锐一个观察力，让我们和偶像能够分开。阿们。再往下面，没听到，再往下面放下好吗？哦，你这样不行吗？今天上午讲这道的时候呢，我看到美国有很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为这个国家哭泣祷告。那我相信这个国家呢是蒙神特别祝福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国家在复兴的前夕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为国家来祷告，为执政掌权来祷告，上帝才会重新复兴这个国家。阿们。感谢主，我看到你们教会啊，就来，我真的不一样啊，从一个小地方或者这种漂亮的地方，这是很漂亮一个教堂，有很多的工作意义。我知道你们附近呢有一个逐渐成长的华人社区， 我知道你那个就在这个在那个奥莱那边有很多雇了很多中国的员工，是不是？啊，在那个名牌店里面当自己的店员的。我相信这个地方呢，有越来越多的华人社区会形成。所以为每一个工作人员祷告，早点来，我求神把人带来，他们遇见神，生命转变。阿门。带来一群的转变，带来下面。就诗歌你们会唱吗？有些会唱有诗歌，好，有些会弹琴，把你听一下好，没关系啊，那我读一遍好了，好吧？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就是当时约沙法面对强敌，他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向上帝发出的呼吁。而且他的祷告呢，这段经文呢，也正是所罗门王当时献殿时候的祷告。那祷告说：“我们人若是认自己罪，神怎么样，就来赦免我们罪，重新将他怜悯复兴要带回来。”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信息，你就天主的祷告日，你就五旬节，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方来成长，好吗？再来做祷告。阿爸天父，今天在这里，我们再次为这个时代来祷告，我们因为美国来祷告，我也知道主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你使用这个国家，在这么多年当中拆派了多少宣教士，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甚至又重新回到欧洲为主来传福音。但现在我看到这个国家开始衰败了，开始摇动了，开始和撒旦仇敌结亲了。当面对这样一个大光景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为国家来祷告。我们知道今天国家城这个光景就是缺乏我们建立一个祷告的城墙，以致敌人来偷窃，来毁坏，来改变。就求您再次将你的恩典，将你的脸面重新照耀这个国家，让无论掌无论执政掌权者，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再一次起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定睛仰望，专心寻求。我们相信你必来复兴这个国家，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相信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在美国仍然保留了千千万万个不曾向巴黎屈膝跪拜的人，巴不得我们偶尔这个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被你来使，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在我结束之前呢，我做一个小广告啊。那么在九月份，七月四号到七月六号呢，那有第二届灵粮课会呢在华佛大学举行，这次呢是2700人的座位，中文2300人，英文400人。我们题目就是我的主啊复兴者地，我相信这次特会呢也是神特别安排在美东地区的啊，然后带来一些这个单张啊，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报名，好吗？是个我看去年有人参加过，今年是个规模更大的一个，就是题目就是为这地来祷告，相关的设计。